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桑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亚马逊喺雪梨推出免费当日送达服务。那我自由党领袖公布影子新内阁。雪梨大学中国留学生情侣惨死案，女方身份确认。澳洲国防军学院禁止中国学者访问。澳洲打击幽灵学院近300间教育机构被关闭或受到警告。澳洲储备银行表示近期降息可能性不大。NDIS 改革方案获各方同意，预计星期四将在国会通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亚马逊为 Prime 会员推出免费当日送达服务，该服务使用的商品达到100多万件。该公司表示，这项优惠适用于49澳元以上的订单，覆盖雪梨90%以上的人口，但顾客必须在中午之前下单，以便方便在当晚10点之前送达。适用于这项服务的产品包括日常必需品、电子产品、家具和厨房用品、美容产品、服装、鞋类等100多万种商品。这类产品会有 Today by 10 PM 今日晚上10点之前送达，和 PriceMD 同日送达的标记。亚马逊澳洲地区经理 Mandy 说，我们致力于为 Prime 会员提供更快的送货服务，很高兴能迎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雪梨的会员提供大量产品的当日免费送达服务。我们知道忙碌的澳洲人非常喜欢这种节省时间和可靠的服务。该公司表示正致力于扩大当日送达同一日送达条件的产品覆盖区域和送货区域。阿德莱德消息，上个星期刚上任的南澳反对党领袖在这个星期一宣布了其影子内阁的新组合。南澳反对党新领袖塔齐亚在8月19号公布了其潜在议员的阵容。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前领袖斯皮尔斯被从潜在议员中剔除。另一项重大举措是前残奥会冠军考德雷被削去影子财长一职，取而代之的是埃尔半岛农民前地方政府协会主席蒂尔弗。根比尔山上议院议员胡德和布拉格选区议员巴蒂已被选入影子内阁，分别代表右翼同温和派获胜。被广泛认为是未来领导人的卫生事务发言人胡恩将在11月休完产假后返回前座，届时他将继续负责健康事务。澳洲最成功的残奥会运动员考德雷将负责体育和环境义务，巴蒂成为州议会首席策略师，负责警察和未来经济等事务，而胡德将负责基础设施和交通事务。邓斯坦选举前候选人菲尼齐奥将被任命为塔齐亚的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参与总监。塔齐亚将这次改组的重点放在生活成本飙升所造成的影响上，他已任命德莱拉莫负责新建立的生活成本职务。塔齐亚表示，斯皮尔斯约3星期后从海外返回，届时他们将讨论他在党内的未来，但似乎排除了为他提供进入影子内阁的可能性。但一些资深自由党人士敦促塔齐亚任命斯皮尔斯担任重要的潜在议员，以承认他作为前领袖的地位。雪梨消息，新州警方已正式确认上个星期在雪梨华人聚集区波湖一公寓内殉命的中国女留学生身份，同时呼吁公众提供讯息以找到有关他死亡的更多线索。8月21号，雪梨波湖警区指挥部确认遇害女子身份为21岁的中国留学生黄小婷。警方说，8月12号早上8点45分过后，紧急服务部门接到报案，称位于波湖康德街的一栋高层住宅楼下院子内发现了一具男尸。经初步调查，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因跳楼自杀身亡。其身份后被确认为一名来自中国的21岁留学生，警方还未公布男子的名字。随后警方进入该男子所住的公寓，发现了黄小婷的尸体，他与该男子同住在一间公寓。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两人是情侣，都在雪梨大学就读。警方在公寓内设立了第二个犯罪现场，并进行了详细的法医检查。目前警方与新州打击犯罪指挥部的凶杀组成立了拖分时行动小组，正在对此案进行深入调查，并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提供线索。警方请求知情公众与灭罪举报热线 Crime Stoppers 联系，电话是 1800-333-000。 波湖警区指挥官麦克唐纳表示，黄小婷的死亡对波湖及更广泛的雪梨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似很多国际学生一样来到澳洲寻求教育和机会，他的生命以如此悲剧的方式结束，实在令人痛心。 警方表示，为了悼念黄小婷，将在下个星期二8月27日下午5点在 Burwood Pavilion Center 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曼哈顿劳警官呼吁所有受到此事件影响的人们参加这次烛光悼念活动，以便在这个艰难时刻互相支持，共度难关。综合消息，澳洲国防军学院已决定禁止中国学者访问其校园。这一举措标志着该学院在日益紧张的中国军事关系背景下，限制与中国的研究合作。澳洲国防军学院的工作人员被告知，新南威尔士大学简称 UASW 肯培拉分校将不再支持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UASW 一直为在肯培拉的国防军学院提供学术教育，并为国防部文职人员和其他学生提供研究生课程。直到最近， UASW 肯培拉分校的大部分国际学生来自中国，而且该大学仍为广东东莞大学的学生提供封校的博士奖学金。然而，最近 UASW 肯培拉分校已通知其员工不再支持涉及与中国大学学者的合作研究项目，尽管雪梨校区不受此影响。一份发表 UASW 肯培拉分校学术部门的内部信息显示，大学将不再主导涉及中国大学的项目，但经批准的与中国的研究合作仍然被允许。UASW 肯培拉分校提供的多个研究生课程与澳洲国防军密切相关，其中包括爆炸物学硕士课程。这一课程专门为在澳洲新成立的导弹武器和爆炸物企业工作的国防人员提供教学。听知内政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对 UASW 肯培拉分校近期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呼吁该机构彻底清除所有与中共政权有关联的学者。肯培拉消息，在澳洲政府打击幽灵学院的行动中，约有5%的教育培训机构被关闭，或受到有被关闭风险的警告。其中一家培训机构自2020年以来就没有提供过培训或评估。政府表示要叫停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培训机构。幽灵学院亦被称为签证工厂，通常试图招收国际学生。有些机构利用签证系统中的一个漏洞，给国际学生去工作而不是学习。而今这一漏洞已被修复。澳洲政府表示将使用强化权力来暂停这些具有高风险教育机构的运营。自由技能部长布兰登·奥康纳表示，这些权力将对狡猾机构起到威慑作用。自由技能部长的安德鲁·贾尔斯表示，一些漏洞困扰职业教育和培训部门太耐，当局正在堵住这些漏洞。澳洲大约有3800家注册教育培训机构。政府表示，约150家机构已被关闭，140家受到黄牌警告，并被要求在今年年底前恢复高质量培训。在这些已被关闭的机构中，超过1/3的总部设在新州，29%设在昆州，19%设在维州。这次打击行动正值各大学对联邦政府限制国际学生人数的计划提出批评之际。根据意义的法律，联邦政府将可对注册课程的国际学生人数设定上限。如果校外住宿得以建设，这样这一上限或会增加。政府表示有必要进行改革，打击有教育机构剥削国际学生的行为。内政部之前曾警告，非真正的学生和无良的教育机构利用这一行业进入澳洲的情况有所增加。综合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8月的政策会议上经过讨论后认为，近期降息的可能性不大，并且为了控制通胀，政策可能需要长期保持紧缩状态。根据这个星期二公布的8月5日到6日董事会会议纪要，储备银行曾考虑提高其 4.35% 的现金利率，因为潜在通胀率仍然高达 3.9%， 而且金融状况开始有所放宽，整体增长和房价均有所回升。然而，考虑到员工预测、市场波动以及普遍的降息预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储备银行最终决定维持当前利率不变是更为稳妥的选择，因为这一决定能更好地平衡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风险。特别是董事会认为市场对未来一年内降息的预期，包括预计在12月前首次降息，与2026年通胀率回归至 2%-3% 目标区间的终点并不相符。因此，储备银行认为有必要反驳近期有关降息的言论，并可能会长期保持利率稳定。会议纪要显示，董事会成员们仲观察到，将现金利率目标保持在当前水平，时间比市场定价所暗示的更长，可能足以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令到通胀率回归目标水平。 但董事会将在未来的会议上重新评估这一可能性。同时，比平银行董事会仲强调，考虑到对员工关于闲置产能、失业率同消费者需求预测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数据流动给予略高于平常的重视是合理的。市场预计，储备银行在年底前降息的可能性为 84%， 2025年2月的降息已基本成为市场预期。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最终与各州达成协议，这个将导致国会通过一直被搁置的 NDIS 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方案。NDIS 部长肖顿8月21号宣布，州同领地政府已同意修正案，这个将有助于在4年内大幅降低该计划不断膨胀的成本，减少144亿澳元。负责提供大部分服务的各州一直反对联邦政府将 NDIS 的一些职能转移回各州的计划。该法案的修正案将集中于引入更快的时间框架来批准 NDIS 规则。这些变化将意味着争议将升级到州长或首席部长。影响残障人士同政府的新规定，现在亦只需要厅长们的多数支持，而不是一致支持。肖顿话：人们有好多担心，我只想对残障人士同参与者话，各州同联邦政府正在共同行动。残障人士同参与者不是一个政治足球。联邦政府希望确保各州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哋对各州在提案中的承诺亦做到咗呢一点感到满意。该法案曾在参议院被搁置，但而家得到咗两党联盟同各州的批准，好可能在呢个星期四的投票中获得批准。肖顿表示，这项立法将为改革后的 NDIS 服务创造框架，这个将对谁可以参加该计划产生重大变化，并对可以获得的服务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